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025年1月6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的节目了。嘉妍呢，现在这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也祝福大家呢，新的一年当中，无论是身体还有你们的灵命，都可以有更新有长进。我们呢非常的高兴呢，可以在新的一年呢，仍然可以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跟你们来互动交流分享。是的，我们这个节目充满了很多的恩典，因为过去呢就是已经透过这个平台跟很多弟兄姊妹们连上了这个关系，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的。我们也要为了过去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我们也要展望我们今年这个新的一年，这个未来，我们相信呢，主的恩典呢，不单单是够我们用，甚至呢，是会把我们心中还没有想到，我们眼睛耳朵还没有知道的事情，都会为我们预备的。当然，主的预备会比我们自己所预期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啊，这些都是主他觉得对我们是最好的。那对于呢弟兄姊妹们，今年如果你们都有一些新的愿望呢，想要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你祷告，欢迎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联系的，还有呢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也可以我们热线电话号码呢仍然就是13229966322。我们很喜欢听到你们在新的一年一些计划，或者一些你们过去的一些的见证，都可以拨打热线跟我们分享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仍然呢是很丰富的，我们还是会有张琴老师在一切从品格开始里面教导我们这个品格的重要。今天已经来到第14个品格，请我们要留意收听学习。等一下还会继续有真儿子真父亲的精彩内容重温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公平公正。
我的大儿子参加了校际的足球队，因为常常练习的关系，很快就会换掉一双球鞋。每次小女儿看见哥哥买鞋子，都会问：
为什么哥哥有这么多新的鞋子，但我没有呢？
有一次，他在球鞋店里哭着说：
妈妈不公平，只买鞋子给哥哥，我也想要新鞋子。
我回到家以后，拿出哥哥所有穿到磨损的鞋子给妹妹看，再拿出他穿的不太残旧的鞋子让他自己做对比，然后跟他解释说：哥哥爱踢足球，需要新的运动鞋，妹妹你爱画画， 你用完的颜色铅笔，我也是会买新的给你，没有买给哥哥。
你们都是各自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没有不公平啊。
妹妹听了，总算是明白了，也没有继续投诉不公平了。
聚在一起有着同一个魂，分工合作没有谁是孤军，兴旺一处想拨尽一份力，领导才能光芒在心中，团队精神一起走向中，公平公正没有谁被冷落，让每个人都能手牵手彼此心连心，热情不见大家朝着梦前进，每个付出都能换来肯定，相信彼此支持会有回应，领导才能光芒在心中，团队精神一起走向中，总要有人站出，众志成城不怕挑战攀越，以心换心让热情燃烧无数无数，大家一起勇敢踏破艰难。
什么是公平公正？
在公平这个词语中，公是己代价，平是己平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得着公平的对待和待遇，包括基本生活需要、权利、资源分配和机会等等不同的层面。公正是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而没有偏私是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所以公正是会有一定价值标准来做判断的。一般来说，那个标准是指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而对基督徒来说，道德和价值的规范首先是来自圣经，所以公正是指一个人持守道德和价值的规范，以公平无私的态度和方式待人处事，不论对方跟自己是否亲近，都会采用同等的标准，也不会因为个人感情或者偏见的影响而对别人做出有偏差的判断和决定。追求公平公正的人愿意跟不同的人接触，了解不同的想法，找出合适合理的方式来实现公平和公正。这个特质适合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小至生活中的日常交流，大至社会参与国际议题，比如贫穷、人权等等。公平公正的品格是孩子人生的重要基石，这个品格能够帮助他在纷扰的社会中不致迷失，反而可以抓紧待人处事的原则，做出良好的判断。 一个人拥有公平公正的话，对所有的人都会一视同仁，处事不偏不倚，给予每个人公平的机会。如果公平公正没有充分使用的话，他们通常的表现是待人处事容易带有偏见，并且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做事。相反，过度执着公平公正的话，在对人处事的时候会倾向麻木服从规则，而显得缺乏同理心。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首先，在家里要订立公正和明确的规则，也要赏罚分明。
例如，订立分享玩具和食物的原则，并且确保这些规则、原则和惩罚跟奖励的标准是公正和一致的，好让孩子明白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当孩子做得好，爸妈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肯定他，包括口头赞赏、拍拍肩膀、指出他做得好的地方、鼓励他继续去努力，以及送他小礼物等等。如果他违反规则，就要按先前说好的法则来执行，让他学习承担后果。
要养成一个品格，必须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因为品格的养成是来自每天生活的积累，爸妈除了教导孩子公正的定义还有好处以外，更重要的是透过指导孩子做事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养成孩子有公正的价值观。例如，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不要想着占别人的便宜，对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诚实，玩游戏的时候要遵守规则，如果遇到一些跟自己看法不同的人，也要用开放的心聆听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搞小圈子去隔绝别人，更加不要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推给别人等等。
当孩子觉得不公平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好好处理。
在平日里，爸妈要教导孩子什么是公平。公平不是所有人都要完全一样，而是要考量每个人的需求去满足他。例如，爸爸妈妈给9岁的哥哥和3岁的弟弟吃同样分量的食物，这其实并不是公平。如果按照两人的需要去分配，那么哥哥可以获得他需要的食物和营养，弟弟也不会因为吃不完而造成浪费。当孩子和其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爸妈要避免受到情绪的影响，而跟孩子说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可能公平的这种话，也不要和孩子争论不公平的点在哪里，因为这样只会使人越来越生气。爸妈可以给自己时间先冷静下来，之后听听孩子的想法，了解孩子觉得不公平的原因，并且找方法来处理。当孩子抱怨不公平的时候，他抱怨的事件应该都拿出来讨论，爸妈可以请孩子提出公平的做法作为参考，但要让孩子明白，他提出公平做法的时候，一定也要考虑实际的情况，因为每个人的需要、能力、感受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去引导孩子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的思考，也学习怎么样表达自己，孩子就可以在爸妈处理不公平的事情的过程中学习到怎么样公平公正的待人处事。 如果爸妈想建立孩子公平公正的品格，首先要在家里建立公正和明确的规则，并且赏罚分明。要养成一个品格，必须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孩子公正的价值观，更要在孩子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好好处理，让孩子透过爸妈的身教学习到怎么样公平公正的待人处事。箴言29:7说，王借公平使国坚定，朔要贿赂使国清败。可以见到公平公正是多么的重要。
人所没有拥有的。公平的神，主耶和华，我没有别人所拥有的。公平的神，
弟兄姊妹，今天你们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来到了这个环节，是我们要重温过去一些精彩教导的时间。我们仍然是会有真儿子真父亲这个栏目的重温的。我们有王凡牧师跟周师母，过去呢曾经在这个栏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一起的来学习，特别是为弟兄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父亲。今天牧师呢将会讲到做好见证会让全家可以信主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我们可能一直都想我们身边的家人们怎么样可以真正的相信主呢？很多时候啊，他们都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们的听众。但是啊，有时候发现原来关键点是在哪儿呢？并不是你祷告多少，而是除了祷告以外，你有没有做好一个榜样，跟你在家中做好一个见证，让你的孩子跟你的家人都可以看见真实相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呢？这个才是重点。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王凡牧师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王牧师也说了这个家庭，然后呢再是侍奉，尤其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姊妹们信了耶稣，自己的丈夫还没信主的时候，王牧师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因为侍奉的缘故而破坏了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如果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的话，多一点的去花时间照顾家庭。
其实相反，就是如果姐妹信主，丈夫还没有信主，你要加倍的把家管得比以前
更好。对，
那你的丈夫他才会感动，他才会觉得哎，怎么会这样？
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教导嘛？
对呀、
啊。但是呢，我想问一下王牧师，今天我们说真儿子真父亲，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耶稣，做弟兄的，弟兄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家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
这个就更简单了。弟兄，如果你的太太看见你信耶稣以后他一直都没办法信耶稣的话，那一定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没有好好的跟妻子来沟通，你呢的嘴巴没有向他打开。这个嘴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很奇怪，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有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有很多的教导来想告诉我们的配偶希望他信。可是呢，你会发现你越跟他讲道理，你越跟他讲真理，他就越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到，他只听到，他没有看到。
对，
你一定要让他看到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他就会追着你，他才会相信你所讲的一切。所以呢，丈夫，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是要向他来传福音，你不是要向他来讲这个圣经里面的道理，而是你要切切实实的去爱他。你爱他，他就会被你改变，你爱他，他的生命就会翻转。怎么去爱他呢？你就要学会怎么样来建立他，怎么样来跟他沟通，怎么样来去讲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要让他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让他来经历这个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带领。所以呢，你要常常的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跟太太去沟通，去经营你们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在跟你的相处的当中呢，他来归向神，而且他会发现神是真的，因为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他就会看到，哎，这个神连我老公这个水牛都可以改变，那当然他就觉得神是真的，那他当然就愿意相信，要不然的话他会觉得，哎，你讲那些大道理，那些道理是真的，那些道理都是好的，不代表神是活着的。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嗯，
我可以教你，我可以跟你讲孔子的教导，孔子的东西好不好？好，可是他已经死了。
对，
他不过是一个人。虽然我听了以后，我可以放在心上，但是我不需要信他，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信这个神？因为这个神他留下来不是一个空洞洞的一个教导一个道理，他是活着的。他是有能力可以改变人的，那这个呢才让我们看见神是活着的。我们要信神是因为神是活神，如果我们把神变成了一个教条，他跟一个娃娃没分别，
对，
他跟一个古人没有分别，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古人，把我的一生交给这个古人，他都死了，我交我的一生给他干嘛呢？我把我的一生可以交给这个上帝，是因为这个上帝他活着，他可以带领我，他可以改变我。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个改变，让你的太太看见，她才会经历上帝，她才会愿意跟从你的上帝，好像你跟从你的上帝一样。那最明显可以让太太看见我们的生命改变在哪里，就是我们开始跟她沟通，我们开始把我们每天生活的片段主动的向她来说出，然后主动的来关心我们的太太，对她加倍的温柔啊，然后呢，对他呢，就是要成全他的意向，来承托他，帮助他啊，千万不要去打压他，
对，
成就他的梦想。你知道吗？我们丈夫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啊责任，去让我们的妻子呢活出上帝的形象，因为他不管他信主，他还没有信主啊，他都有上帝的形象，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对，
所以呢，我们要成全他的意象，我们要成全他，帮助他建立他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赞美过你的妻子的话，那你要重新的改变，你要从心底里面呢去开始去赞美他啊，这个就是一个浇灌，这个就是一个经营，你要经营你的婚姻，你要在你的妻子身上发现他的优点，然后大大的来称赞他，赞美他啊，这个呢其实呢是神的创造，这个呢其实是神的心意。所以你看亚当他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就唱一首情歌给他听，
对，
他就肯定他，赞美他，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跟我是平等的，而且你是我最宝贵的那一个，这个称赞就让夏娃得到了他这个众生之母的那个地位。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要这样恢复到上帝创造的这个秩序的里面，我们要懂得去称赞我们的配偶，去肯定他，欣赏他，鼓励他。你想想看，你的妻子突然间发现啊，你现在开始呢会欣赏他的优点，常常呢鼓励他，常常呢称赞他，常常呢建立他，他要不要跟你去教会？
当然要了。
对啊，你只要跟他说，哦，这都是教会教我的啊，这都是圣经教我的我告诉你，他一定想去你的教会，因为他要好好谢谢那个牧师，怎么把丈夫教得那么乖，我教了十几年都行不通的，为什么一到教会里面他突然间变成这样子，又温柔又体贴，又懂得建立我，哇，这种地方你多去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去教会的时候，你的太太会板着脸不喜欢，可是你的生命一改变，你对他这样的接纳包容称赞建立的话，我告诉你，他会叫你多点去教会，快去快去快去，
我有教会才能够帮助他的丈夫改变他的丈夫，
对，他不单只叫你去，而且他会很好奇，我也要去看看，这个上帝到底是给我丈夫吃了什么来着，对不 对？所以其实丈夫你很容易的向妻子传福音，相反的妻子也是一样，
是，
如果你信主以后你变得更温柔，你变得对丈夫更体贴，
对，
你变得更对丈夫更加的欣赏肯定赞美称赞他，我告诉你，他
很快就信主了，
他一定会被你融化，而且他一定会很想去看看这个教会到底给我老婆吃了什么药，怎么会这样，怎么好成那样，我现在觉得家里太幸福了，那这个幸福好像是这个上帝赐给的，那我总得去看看吧，
对，
不去看看好像怪怪的，而且要去谢谢这位上帝。我告诉你，他信主多容易。
你的生命改变，你有见证的时候，你就能够带领全家人信主。
而最有力的见证和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顾好我们的家。
对。
还有就是我发现在我们是越来越接近这个末世的，所以呢传福音呢不是要讲什么高言大志，我们只要活出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
对对，
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信主，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对，
他看见为什么你们家那么好，我告诉你，其实很奇怪的，你就是一些的朋友他没信主，你请他来你家吃饭，那顿饭吃完以后他就很想信耶稣，因为他会在你的家里面感受到一种很平安的一种氛围在里面，
对，
他会觉得很温馨很平安，他就会不停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好。这个世界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希望好，
对，
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不是要听你嘴巴讲的，他是要具体的能看见。今天我们怎么样让人去看见上帝呢？就是在我们的家。
对，
他在你的家里面就可以看见有上帝还是没有上帝，这个是非常合圣经的，你知道吗？
是的，
在埃及和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光明，黑暗充满在这个埃及的家庭的里面，所以一看就知道。但是这样一看下去的时候，哇，在以色列人家家有光明有平安，因为有神的荣耀和同在，人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对，
你把你的家顾好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会留在你的家里面，你不管带谁来，他看到他就要信主，他一看到他就要信主，比你讲一千句一百句一万句还更有力。
对，
这个才是那个关键。所以呢，为什么要先家庭后教会再侍奉，就在这里。你这家庭没有搞好的话，你的侍奉是虚的，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
而且也不蒙神祝福的。
对，那个也不能持久的。
是的。
我儿子呢，在老家呢，跟他奶奶在一起。他高中毕业了，他现在在我嫂子那里上班，开那个网咖，就是帮他卖东西啊，然后收钱。我就是想不让他在那里上班，我说网吧里人太复杂了不好，我说如果你想工作在妈妈身边，然后小孩呢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去老家工作，然后去老家做生意，我说老家生意不好做，所以我说我和爸爸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我就是也很纠结嘛，他奶奶电话打过来，他跟我说说你在那边生意好做不好做，如果真的不好做，他说你就回来，孩子带在身边，
对
对，他说因为孩子呢也想跟你们在一起，他说他老人也就是管不了，是吧？
对对对，
我在这里待了4年多，我在主日学呢当老师，然后这边教会也有很多的侍奉，不过也感谢主，他也很乖的，暑假每天跟我们晚上一起祷告，礼拜天也都跟我们一起去叫他，
是是，
跟他说了很多见证，他也说妈妈怎么都是老是信不下，他说我相信，但是这个心好像没有完全的去就有这个100%的信心，好像没有完全特别的去信不下去。
是是，
他也跟我讲，我说因为你现在还小，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上帝。我说妈妈以前像你这么小的时候也是不懂，我说慢慢来哈。
姐妹啊，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你心里面也有数，你有一个这么乖的孩子，他现在呢呼吁你们回老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做父母的呢真的是求神给你们恩典，赶快回家。在外面你无论赚多少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得上你在家里面全家人在一起，这个是用钱不能够衡量的，你明白吗？ 你今天就算是在外面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你把钱拿回去，孩子他要的不是这一个，他要的是父母跟他在一起。我最近呢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天就是父母，但是孩子大了以后父母的天就是孩子，你明白吗？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父母亲不在孩子的身边，而你老了的时候你很需要孩子在你身边，就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年纪老慢了，你要的是孩子把金钱带给你吗？你要的是孩子陪伴你，对不对？同样的，现在他要的就是你们去陪伴他。而且呢，孩子，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你们，不要找任何的借口了，不要说在外面因为赚钱为了家，其实你如果真正是为了家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价值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蔬菜好比吃肉要好多了，对不对？箴言书告诉我们的，
是有的。
对，所以呢，你，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犹豫，也不要说是因为现在在外面交主日学的缘故，所以放不下。神把家庭给你了，你的第一个责任是管好你的家。教会的服事别人可以替代，但是家里面的角色，你的孩子可以让另外一个其他的人来代替妈妈的角色吗？不可能，对不对？
嗯，
只有你能做到。所以呢，姊妹啊，鼓励你，你今天来电话，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内心的挣扎，但是呢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赶快回去跟孩子在一起。像你所说的，孩子在网吧里面上班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回去哪怕你们三口，全家人三口在外面摆一个地摊，快快乐乐的在一起，赚的钱不多，这个也是一个幸福。浙江的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傅你好。
哎，你好陈姊妹。
哦，周师傅，我今天打电话过来，我就是想表示谢意哦，谢谢你、
哦、
也和同工们为我祷告哈、
嗯、
真的感谢主，神是听祷告的主。
是，
后来我儿子他电话打过来，他说妈妈，我决定辞掉那个在网吧的工作。
哦，
真的感谢神，我就相信一定是神在孩子心里动工。
是，
他说因为在网吧没有前途，他说还要叫你们为我担心哈。
嗯，
真的感谢神。这次然后中秋节我就回家了，
是
我们两夫妻在家里，他晚上跟我们一起祷告，
嗯，
然后我也拿出那个箴言书，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读。
是，
我就对他说那个箴言书16:9哈、
嗯、
我说那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嗯，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做什么事，我说一定要祷告，我说上帝会带领你的。
嗯，
然后他也说他也相信。
是，
真的感谢主。
我还记得上一次呢跟你说了，孩子很懂事情，因为你跟你的丈夫长期的在外面工作，对不对？如果孩子现在这样的渴望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也鼓励你回去嘛。那你们夫妻怎么样决定的呢？
哦，我就一个儿子，我也特别很牵挂他，我想回去、
嗯、
但我老公他不想回去、
嗯、
他说回家乡下看到那个我们教会的都是老人哈、哦，没有年轻人、
嗯，
他说在老家教会根本好像没有热心，他就是好像很低落那个情绪。
嗯，
然后他在我们这个城市哦，侍奉啊，年轻人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他就特别热心。
嗯，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说那就求上帝也带领你。然后我儿子呢，他也这样说，他说妈妈，我今年20岁了，不能依赖你们。他说我要出去锻炼一下。
嗯。
就是说让他独立一下，在社会上怎么样跟人沟通，然后他去打拼。
嗯，
我现在也跟我儿子约定了，我说虽然妈妈就不在你身边，但是我就争取2个月，然后开车回家探望他一次，开车2-3个小时就马上到家。 所以我跟我儿子约定哈。
你回去的时候是你的丈夫跟你一起回去还是你自己回去啊？
我们两个一起开车回去的、
好，你这一次来电话就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说开车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虽然他那么懂事情，他愿意自己去独立去学习成长，但是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也是很需要父母的关心。这个年龄开始慢慢对异性也有兴趣了，所以呢在这一方面你也可以主动的多一点的跟他交流。爸爸的形象在他的心目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更多一点的互动的话，让他跟爸爸也能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
好好好，谢谢你。好，
不客气，谢谢你哈。这是浙江陈姊妹的电话。非常非常感恩前一阵子才来电话为儿子的工作担心。那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神真的是很奇妙，垂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回应短信的部分。通常在这里呢，家燕会找来我们一些听众们在短信或是电邮当中问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做解答。但是今天因为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家也想要跟大家来读一下在过去几个月我们收到的一些听众好的回应。他们有一些呢真的写了很长的一些信件寄来给我们，可以呢跟我们说出过去听了节目以后对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发现还有成长的。今天家也想要选读的这一些信件呢都是一些好的见证来的。在这呢就先选这一位是耿姊妹跟我们分享的。她说，各位空中辅导的老师们大家好，在主里问大家的安。我想要做一个见证，有一段时间呢我的情绪真的很低迷，很茫然绝望，甚至觉得活着是没有意思的。感谢主，通过祷告我得到医治了。现在呢每一天依靠神过着灵修的生活，甚至可以说已经好了。在祷告当中，主让我意识到那种状态的原因是我心深处呢有太多自我没有察觉的隐性的伤痛。在祷告当中，主呢就把我从小到大受伤的地方都显明，而且呢也透过神的话语来医治。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啊。其实过去呢也有想过要离婚的，可是现在经过了主的医治呢，跟丈夫的婚姻关系也好了。我也暗自约定，无论怎么样不能有离婚的一面，更不能说出口来。之前跟老师在电话当中描述过，在婆家被他们一些的话语或是态度的让自己觉得不舒服呢，持续的现在都有祷告。而关于呢老师给的一些方案，我也跟丈夫沟通，直接面对问题。虽然开始的时候呢算是失败吧，丈夫呢是习惯性以沉默的方法来沟通的，也或许呢是我沟通的方法不对，可是我会决定靠主继续的来沟通的。至于孩子呢，有时候有轻生的念头这个事情呢，我也已经告知了丈夫，他表现得比较沮丧，并且不愿说什么，但是他愿意跟我一起遵从老师的指导，尽量的陪伴孩子，也要在孩子的面前学习不吵架。我们再一次感谢主，借你们帮助我和陪伴我，为我祷告，愿主纪念，祝福你们，阿们。感谢主，看到了耿姊妹的这一份好的信件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也是有了一个很好的鼓励。我还记得在过去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呢，我不单单是只有跟耿姊妹做交流，其实她所说她的丈夫呢不懂得跟她做沟通，我也想要在这呢持续的来鼓励耿姊妹不要放弃。其实你的丈夫非常的爱你跟你的孩子，他也有自己打电话来询问怎么样去改善 他跟你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姊妹不单单是自己改变，她也带动了她的家人寻求改变。我相信这个心呢，上帝呢是会知道的，而且他会一直的来帮助你，引导你怎么样去改善自己家庭的状况。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选择，不要放弃。在姊妹的信件当中啊，我一再的看到有三个地方呢是很鼓励我的。第一呢，就是她在自己情绪觉得低迷绝望的时候啊，她靠着祷告就是她要持续的祷告，然后呢靠着每一天依靠神过灵修生活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其实呢，我们除了祷告以外，灵修是不可少的，就是要从当中呢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生活的指引跟方向。另外姊妹也说了，就是她要决定呢要把一些不好的念头呢要把它放下，她自己暗自约定，就是说她的意志也帮助自己呢，她要决定离弃这些过去负面的想法情绪，然后呢他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再讲离婚这两个字。因为就算心中想了，但是他口呢不能随便说。这个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的，就是婚姻关系要建立呢，我们不能把一些话说出来就死死的，就是好像呢你说出来以为自己是发泄了，但是呢这个话如果不是来自你自己真正的决定，而你说出来以后，这个只会在家庭当中呢就带来伤害。就好像是你在管教孩子，很多时候呢家人都会听到有些家长在孩子顽皮的时候，他就会讲一句，你再这样我就不要理呢，又或者说啊你这个顽皮的孩子啊，你真的不是我生的啊。其实讲了很多这些话呢啊，听在孩子的心中耳中啊，他当然就会相信了，而且呢把这个话呢就死死的听得死死的，就是放在自己的心中。这些呢话只会带来呢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是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把话说出口啊。当然我们更加是不鼓励父母们说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吧，这个呢不是神的心意来的，请大家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的欣赏耿姊妹，不单单是愿意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更加呢是愿意祷告灵修抓住神的话，还有是要加强自己的意志来选择做对的事情。家言也想到呢，在圣经当中啊有一个故事，讲到呢主耶稣呢他医治病人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8章35到43节当中，就讲到耶稣要到耶利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了，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呢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说啊，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了这个事情，也赞美上帝了。大家一起听到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想到什么呢？佳言就想到刚刚我分享了姊妹的这个信件当中啊，他呢就好像这一位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耶利哥城附近的瞎子一样，其实他本身就知道自己很想要得到痊愈，很想要得到被医治。他遇见了耶稣以后，他怎么样呢？他没有放手，而且呢当其他人或者环境 都不断叫他不要做声，不要做声，好像有很多的拦阻的时候呢，这个瞎子他还是要主动的要出击，就是要主动的去喊叫，去呼喊主耶稣啊，救我，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他没有听其他人的责备，他也没有呢因着这个环境的影响让他失去了他自己想要得到看见的决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好像姊妹你的信件当中你所说的，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一样，我们虽然在一个不好的环境，或者现在你遇上了很多的困难挑战，现在还没有看到出路，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位瞎子的决心，他就一心想要得到主耶稣的这个看见，而且也得到他要去留意，就是来帮助他。当耶稣问他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哦，就是第41节当中他说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啊，你看是耶稣他主动的提出这个问题来的，而且还是当这个瞎子他喊叫，喊叫了两声三声四声一直没有停，耶稣主动站住，而且还吩咐那些人呐、啊，把他领过来到了他的跟前，然后主动的问这个瞎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瞎子非常非常有肯定的说出，主啊，我要能看见。你看耶稣怎么说呢？他就跟他说，你可以看见了，因为你的信已经救了你。我们就好像这个瞎子，我们都要学习这个瞎子的决心，我们真的要抓住每一次可以让耶稣听见我们的，然后耶稣会亲自的要把我们找到在他的跟前来。当他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请我们也要大声的说出我们心中坚决的相信，我们要得到医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我们整个人呐、啊，我们都需要得到医治，求主帮助我。这个信心是我从我们自己生发出来，就算呢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圣经说嘛，只要有芥菜种一般小的信心就可以移山了。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要学习培养您的信心，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呢，他很清楚自己要得到什么，但是他没有坐着没有任何的行动，而是呢他会愿意走，就是当有人领他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他是愿意跟着那些人一起走来到耶稣的跟前来的，而不是当耶稣发出邀请的时候你还是死死的坐在那里，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走出这一步的话，就算你只会呼喊但是没有做出行为行动呢，这个神迹也不会那么容易会发生的。希望呢这个在路加福音18章的故事啊，还有今天佳燕分享这一封好信件，可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带来一个鼓励。在新的一年当中，请我们一起的好好的努力，彼此的加油。我们也要在这呢鼓励大家，如果你也是有这一些好的见证，欢迎你可以写一封比较长的信件在电邮当中发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附上你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加容易的跟你联系的。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亲自的来电跟我们说出你们的见证。我们的电话热线在新的一年呢仍然呢是在同样的时间来为大家服务。我们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有空中辅导热线电话的开放。大家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写下这些发自你们内心的感谢的信件，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听众朋友写来的好信吧。
一个人的困境，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克服困难，多问 心有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平、哦、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今天非常的高兴佳言可以在这跟大家一起的收听到我们这个好的节目当中这么丰富的内容，一切从品格开始，还有真儿子真父亲的精彩内容重温，当然也有我们弟兄姊妹这些好的信息分享。希望呢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就一直的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在最后呢，想要送上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后书5:17当中说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还有以赛亚书43:19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看，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其实都在谈新的开始的。我们不要以为啊，每一次新的开始就是在这个一年的结束或者开始的时候才会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只要每一次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得到新生，随时都可以有新的开始的。佳言要祝福大家在2025年，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检讨自己，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进的，也要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自己的过犯，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出新的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新的开始，是每一天都是新的。祝福大家继续的来支持收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鼓励大家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12，还有礼拜四晚上7:00-8:00，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